生命信息第十二章，基督是我们的永分和生命。基督是众圣徒的份，神已经预备了这永远无限的份来给我们享受。我们要先回答几个问题，然后再来看我们如何每天有份于他。问题与解答。问：我们怎样能进入灵里，并且留在灵里？许多次我们觉得是在灵里，但一会儿又从灵里出来了。答：要留在灵里，你需要学习住在主里面。今天主是赐生命的灵，倘若他仅仅是救主，是神的羔羊，他如何能进到我们里面呢？他只能留在天上。圣经说得非常清楚，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唯有成为那灵，基督才能进到我们里面。若是他局限在天上，我们如何能到他那里，住在他里面呢？即使按逻辑说，因着主吩咐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也清楚说出它的性质就是灵。希腊文的灵是 pneuma， 意思也是气。今天基督就是那神圣之气，我们住在空气里一点也不困难，空气显然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基督好像气 pneuma 一般，它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它里面。若是你留在它里面，也让它留在你里面，你就住在它里面了。但是从我们的经历来看，我们发现不管我们多努力多好意，我们还是会不知不觉地从它滑出来。我在餐桌上谈话的时候，也许在基督里，忽然我觉察自己离开它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话说得太多了，话说得太多会使我们从它里面出来。帖前五章十七节说，不住的祷告，这句话有一个暗示，可以帮助你留在灵里。我从前常常不明白，一个人怎么可能一天24小时都祷告。渐渐我领会，属灵生活的祷告就是呼吸，不管你吃饭说话或睡觉，都在不停的呼吸。还有一种的祷告是用喝水来比拟，这就不能不停地喝了。我们也许是在三餐的时候喝水，也许在上午下午晚上也喝点水。喝水就像定时祷告一般。诗篇55篇17节大卫说，我要晚上早晨晌午祷告。这表明大卫至少一天有三次定时祷告。行传十章三十节也暗示我们，古时人有时定时祷告的习惯，这是我们都该建立的习惯。每天早晨最少要花十分钟来定时祷告。有时候你也许发觉自己满了负担，祷告一个钟头以上，这样的祷告就像喝水一样。不住的祷告如同呼吸一般，这是留在灵里的秘诀。我外面说话的时候，里面一直在祷告。你工作时，外面操纵机器，里面也能不断的祷告。只要你一觉得不在灵里，就立刻呼喊：哦，主啊！不需要用成句的话来祷告。假设你快要发脾气了，撒旦使你对丈夫满了怒气，你若祷告：哦，主啊，脾气顿时消散。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心理作用，可以试试喊：哦，华盛顿啊，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哦，主啊，这是一个祷告，要把你带回到灵里。只要你一直这样的呼吸，你就会充满了牛马。虽然呼吸的程序非常复杂，并且不容易了解， 但是呼吸却很简单。住在基督里也是这样简单，只要不住的祷告。问：假设你花了15分钟读经祷告，可是觉得没有得着什么，这时你是应该继续下去呢，还是凭信心认为已经有所得着？答：要学习不凭感觉而活。当然，正常的感觉是有帮助的，不过你若发高烧，你会觉得很热，实际上天气并不热，所以你若是要属灵，就不要凭感觉而行，不要让环境左右你的感觉。在属灵生活中，要学习放下感觉，按照事实而行。我们需要读主的话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许多年轻的基督徒初读经的时候非常起劲，总是巴望延长时间，还巴望第二天读得更多，因为他觉得圣经非常有趣。但是兴奋总是不持久的，一个礼拜之后差不多就烟消云散了。若是你开始读经觉得很兴奋，很有亮光，不要领会那个感觉，需要预备寒日不久就要来临。花时间读经祷告是你的一个责任，你每天的感觉如何无关紧要，只要尽你的本分，照着需要去做这两件事。不要认为这是浪费时间。有一次，一位姊妹问尼弟兄每天读经有什么益处，因为他所读过的都记不得了。尼弟兄告诉他中国南方人洗米的例子，他们把米放在竹篮子里，然后把整个篮子重复地浸到水里，不管浸了多少次，水都没有留在篮子里。虽然如此，尼弟兄向他点出来米和篮子都洗干净了。这位姊妹虽然记不得所读的，但是借着不断读主的话，自己就被洗净了。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需要有规律的祷告。也许不久你会觉得祷告的时候很枯干，没有生命，你不要认为这个规条在杀死你，你该放弃这个规律。你若放弃有规律的祷告，那就是你照着感觉，不照着事实而行。事实上，祷告中美妙的感觉可能叫你受欺。我可以举两个例子。有一天，一位姊妹在祷告的时候，认为主告诉她，她要在某个时候回来，这使她忽略了日常的工作，只筹备等候主来。好些时候圣徒曾这样受过骗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弟兄祷告时得到一个启示，说他不再有肉体了，哪知他不仅仍旧有肉体，并且比以前更强，结果因着这个错觉，他犯了很多大错，最后犯了淫乱。我要警告你，在与主接触的时候，要谨防狂热的感觉，不要凭你的感觉而行。不论你觉得是高昂或是下沉，每天早晨只管来接触主十分钟，不要被你那不可靠的感觉摆布、引导，甚或愚弄。有时候孩子不肯喝牛奶，妈妈就放一点糖进去。同样，当我们还年幼的时候，主的话对我们比较甘甜，因为神加了一点糖进去，你会觉得唱诗歌也很甜美。不过糖分会逐渐减少，到末了圣经诗歌中甜美的味道都消失了，到此我们就不再上上下下高低起伏，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。问：可是不照着感觉行很不容易， 在聚会中，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祷告得很响亮，很大声，我很尊敬他们。然后，等我一接触他们日常的生活，却令我失望，于是我就受不了。虽然我爱这些圣徒，但是对他们这种日常生活与聚会生活不一致的情形，我不能没有恶劣的感觉。回答：你所说这种生活与聚会表现不一致的情形，过去我也深受其扰。有一些聚会变成了舞台表演，得罪神也得罪圣徒。如果我们在家里觉得下沉，也就该照着本相到聚会中来，这就是真。当我们真的时候，神就会来医治我们。只要我们在聚会中稍作片刻，满了怜悯的神就会眷临我们，碰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涌出眼泪。这时我们会说：主啊，赦免我，我这么下沉，主啊，赦免我。这是真正的祷告，因为这是从主的眷临而产生的。当我们这样接受恩典，别人得着了帮助，我们也改变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和真正的基督徒聚会。鼓动自己在聚会中表演，在神眼中是可憎恶的。哥罗西书中的基督。哥罗西书描绘基督是头，以弗所书则专讲身体。我们要从哥罗西书看这位基督的一些方面，他是我们神圣的份。看过了这个之后，接着再来看我们每天如何有份于他。神的像，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神是真实的，然而又是抽象的，他像电一样是看不见的，但正如光是电的彰显，照样这位不能看见的神也是一个彰显，就是基督。这位基督是我们的份，也是我们属天的食物。我们天天有份于神的像，基督也就要成为神的形象。守生者和创造者，在哥罗西一章十五至十六节描绘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，又是创造者。万有，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，在地上的，能看见的，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，主治的，执政的，掌权的，都是在他里面造的。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。基督怎能是受造之物的第一项，又是万有在他里面造的那一位，我们无法领会。宇宙的轴心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。万有在他里面得以维系，意思是他把万有聚合在一起，就像车轮的车轴把一切轮辐聚合在一起一样，没有车轴，轮辐就散掉了。科学家说，宇宙是由某种力量来维系的。我们虽然不太懂科学，但我们知道那个力量是谁。若没有它，星球都要飞散。既然它这轴心能维持宇宙的运行，当然更能保守我们里面的各部分。我们的中心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我们无论遭遇什么，都不至于溃散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轮辐都牢牢地固定在他的轴心上了。居首位，基督不但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，还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守生者。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，也是复活的神，这位也是身体的头，居最高的地位，是万有中的第一，这就是他居首位的意义。他在我们里面也必须同样居首位。神的奥秘， 神是个奥秘，这奥秘就是基督。所有正面事物的实际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或在节期、月朔或安息日方面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，那实体却属于基督。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、喝的水，都不过是影儿，那实体、那形体却是基督。节期乃是欢乐的日子，美好的时光，有了基督，每天都是节期。在漆黑的夜晚，一弯新月犹如一个新鲜的起头。当我们在黑夜中没有盼望，也没有出路的时候，基督对我们正如新月一般。基督还是安息日所描绘的安息、饮食、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这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都是基督。神丰满的具体化身，一切的丰满乐意居住在他里面。神是丰满、丰富、完全的，他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我们的生命，哥罗西书所描绘的这位基督乃是我们的生命，这位包罗万有、超绝奇妙的一位，竟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有肉身的生命，若是失去了肉身的生命，就不能活下去。基督使我们活着，我们不该是活美国人，也不该活中国人，不该活老年人，也不该活青年人，我们都该活基督。不管你是谦卑还是骄傲，讨人喜欢还是顽固难办，都无关紧要。不仅你恨人，可能连你爱人的时候也不是活基督。圣经不是一本伦常的书，教导你要爱人，不可以恨人。它的信息乃是叫我们活基督。我们不是要道德，也不是不要道德。我们被称作基督徒，意思就是基督人，因此我们必须活基督。宗教的观念认为神要我们做好，神若是要好人，他可以造出千万的好人来，但是他不能造出活基督的人。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然而他不能替你活基督，他需要你来活基督。世界上好人很多，可是活基督的人在哪里？当你结婚的时候，你是一个生手丈夫，是初学的，可是现在你的粗鲁顽强已经磨光了，你很少得罪妻子。不过请记得，神不要你的仁慈温柔，正如不要你的粗鲁顽强一般，他乃是要你活基督。1933年，我还是个年轻人，那时在上海，我一周总得有两三次去见倪弟兄，和他一起一个下午。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一起，他坐在摇椅上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沉寂了很久。他突然问：“长寿弟兄，什么是忍耐？”谁都知道忍耐是什么，为什么他要问我呢？我不敢回答，但是他一面摇着椅子，一面又问：“什么是忍耐？”我重复一遍他的问题，他也再问了一次。最后，等得太久了，逼得我说：“忍耐就是忍受，容忍别人对你的恶待。”中国字的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，我的答案显然没有错。但是倪弟兄摇了摇头，又安静了一段长的时间，然后他说：“忍耐就是基督。”我很诧异，就问他：“倪弟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一直请他解释，但他不肯，只是不断摇着椅子，重复着说：“忍耐就是基督。”到晚上了，我必须回住所去吃饭。我对他说：“ 对不起，尼弟兄，我要走了。他回答说，忍耐就是基督。我跟他说再见。他又回答，忍耐就是基督。等我回到召会的接待处，我无法吃饭。回到房间，我跪下，差点就要哭出来了。我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忍耐就是基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主听了我的祷告，也听了尼弟兄的祷告，他也为我祷告。过了几天，光来了，我看见，因为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所以忍耐就是基督。每一项人性的美德都是基督，因为他是我的生命，他是我的一切。我满了喜乐，好像一只翱翔在空中的小鸟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钻研哥罗西书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你有没有活基督？不要说这句话不通，我们每天都该活基督，他乃是荣耀的盼望。今天他之于我们是生命，将来他之于我们是荣耀，那个荣耀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在于我们知道荣耀正在来到，而那个荣耀就是基督。基督现今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前面是我们的荣耀，这是真正的基督，我们的份。不要接受基督教对于基督错误的描绘，不要受骗，因为这位基督远超我们的领会。虽然生命的事很难说明，却很容易经历。我不懂包含在麦子里面的维他命，也不晓得他们对我有什么好处，但我很容易借着吃面包而获得它的养分。同样，我不必了解这位基督就能有份于他。有份于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份，我们的生命，也是我们的荣耀。我们要怎样接触他呢？哥罗西书说，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。这里的安家在希腊文中比住更确定，它的字根意思是房屋。我们要让基督的话安家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享受基督之事。基督是抽象奥秘，无法琢磨的，但圣经是可以琢磨，可以具体接受的。基督这位赐生命的灵乃是具体化在圣经的话里，做我们的食物。现在你们能看见每天泡透在主的话里是何等的重要。你无论多忙，每天的开始一定要读主的话。如果需要，可以买一个闹钟来帮助你早起，总得至少花10分钟来享受主的话。不要光是读经，要用灵来祷告，要让基督的话这样安家在你们里面。基督具体化在主的话里面，主的话又具体化在你里面，你就能活基督。倘若你没有借着主的话来消化基督，怎么能活基督呢？当你被他的话浸透的时候，你就被他浸透了。